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好，主旨是小好麻烦刘文姐一件事。好的，麻烦什么事呢？待会就知道了。另外我们要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青少年成长故事，就是彩虹花园。如果你是书香园地的老听众了，就是听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绝对对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的作品不会陌生的。这一本彩虹花园一样精彩。好，读小好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很感人的彩虹花园之前呢，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给山东的刘姐妹哦，就是小好在信中所提到的眼睛看不见的山东的刘姐妹，希望你会接收到刘文发自内心所献上的祝福。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献上祝福。
白云献给了蓝天，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闪亮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小好的家书，主旨是小好麻烦刘文杰一件事。刘文杰，有一位盲人听众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他从小没有上学，一心渴慕读书，经常和我聊起你。他发短信也不方便，发电邮更不会，能否请你问候他一下呢？他普通话也行，有时候无线飞行号和爱广播也会问候他。好，小好，谢谢你让我知道山东的刘姐妹虽然眼睛不方便，但是却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刘文在制作书香园地的这期间呢，也经常跟书香家人分享，我对于视障的朋友心中非常的有负担哦，因此很盼望能够让他们透过听书的方式也进入这些书的精彩世界，能够有所感动和收获。谢谢亲爱的小好替山东的刘姐妹写信来给刘文，让我有机会在节目中问候山东的刘姐妹。希望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刘文为你送上最深的祝福，盼望透过听这些好书，你的心里也得到滋润。当然也期待更多的认识你，可以更有机会为你祷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小说，希望山东的刘姐妹你也喜欢，就是团结出版社所出版，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李可所翻译的《彩虹花园》。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她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女性作家，但是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然而他所写下的这一系列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至今仍然不断地流传，而且感动人心。读他的书呢，有一种好像听见鸟叫，闻到花香，淋到小雨，看到彩虹，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风吹拂脸庞。在上一回我们从第三章在雾的另一面看到欧文牧师家的孩子为一只小兔子办丧礼，他们大张旗鼓，有模有样，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丧礼。然而伊莱恩呢，他仍然不太能够投入这个家庭，毕竟他从小在伦敦的家中娇生惯养的长大，而接下来在这个地方他会遇到什么事情来改变他的生命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三章在雾的另一面，以及进入第四章彩虹脚下，一起来读这一本《彩虹花园》。珍妮特扶起独轮车，这一次的乘客是小罗宾和珍宝，我则跟在他们后面。弗兰西斯一个人留在墓园里。后来我发现弗兰西斯很爱这块小墓园，因为对他来说，坟墓不是别的，而是一条长长的通道，被埋葬着不过是沿着通道走啊走，直走到天国的大门前。在那里，无论你是用小小的脚掌拍门，是用小小的鸟喙啄门，还是用小爪子抓门，都会立时为你打开。你将被迎进一个阳光普照、鲜花永不凋零的世界。在那里，谁也不会受伤、被杀害，也再没有毁坏。当然，当时我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我只是奇怪弗兰西斯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那儿，在月桂树的篱笆后，跪在潮湿的泥地里，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厨房外的窗台上放着好几杯热可可和一些姜饼干，我们吃了喝了又再次出发，只有罗宾留下来， 和牧羊犬卡德沃勒一起待在餐桌底下。卡德沃勒没去参加葬礼，很显然他会是一个糟糕的送葬人，搞不好会把要下葬的兔子吃掉呢。彼得跑在前头，我们快步跟着他，在大门旁遇见了弗兰西斯。一伙人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跑，直到看见一大片银色树皮的山毛榉。我们跑到的时候，彼得已经爬上树，坐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晃着腿，用他的铅笔刀刻树皮。他喊着叫我们快点，又宣布说要为他的兔子做笼子，整个下午都得忙活，到时就没工夫陪我们玩了。他命令道，弗兰西斯先来，一面平趴在树干上。珍妮特把弗兰西斯稍稍举起，彼得抓住他的手往上拉。弗兰西斯跨上树之后，立刻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他爬得那么高，简直像一只敏捷的小松鼠。约翰尼也一样。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从来没爬过树，而且我知道自己肯定爬不上去。彼得鼓励我说，来吧，伊莱恩，你很容易就能爬上来，跳起来，两腿夹紧树干。可我知道我做不来这一类动作，只会让自己丢脸和受伤。于是我背转身，扭头对他说，谢谢你，但是我不爬了，我不爱爬树，这很幼稚，我要回去了。我没有回头看这番话激起什么样的效果，可有那么一会儿，后面安静了，然后我听见彼得说，哦，珍妮特，别管他，他太傲慢了，跳起来，我来拉你。回去的路上我走得很慢，而且几乎看不清楚路。由于骄傲，我正强忍着泪水，不让他们掉落。我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我了，可我也不该喜欢他们，还有他们那些蠢游戏。可是我又极其难过，无论是尝试做不喜欢的事，还是努力克服恐惧去做害怕的事，我从来都没有试过。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讨厌乡下，讨厌彼得，我要写信给妈咪，说我非常非常不开心，我要立刻回家，我不该待在一个让我不高兴的地方，我凭什么要待在这里。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斜坡顶上，忍不住朝后看了一眼。那四个人爬到了树的高处，一个个都晃着腿，像一群快乐的猴子。他们彼此挨得很近，很有可能立刻就叽叽咕咕地聊开了。多么蠢啊！可他们还是令我苦恼。独自做懂事又不愚蠢的人是多么孤单呢、啊、这时我发现周围有一些不一样了，阳光驱散了雾气，开始大放异彩。透过那已经变得非常清透的薄雾，我看见了广阔而规律起伏的大地。现在不管我朝哪个方向看，阳光都得胜了，薄雾就像阵阵青烟飘向蓝天，缠绕在远处的树顶上，看起来像一条条稀疏的围巾。我环顾四周，景物已经变得十分清晰。越过广袤的田地和斑驳的小树林，最远处是高高的山，大海出现在我脚下，平躺在两座山谷之间，鸟儿也唱起歌来。在我近旁的一棵冬青树上，一只知更鸟鼓起它的小胸膛，欢乐地鸣啭。它的胸脯就像草莓那样红。很快，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啾啾声。鸟儿们仿佛是为春天快要来到而欢笑。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要高兴起来了。可是，如果既没有人为我操心，我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怎么才能开心呢？原先被大雾笼罩的潮湿的地面，现在变得银光闪闪，蓝天也闪耀发亮。然而，泪水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知更鸟依旧在歌唱。 第四章，彩虹脚下。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乡下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星期天总是忧郁沉闷的日子。每次穆迪太太都会戴上她那顶黑帽子，一脸肃穆地去附近一栋丑陋的砖头房子里待上个把小时。回来后，她老是一副什么都看不惯的表情，而且皱着鼻子不住地摇头。妈咪多半接近中午才起床，喝过茶后就出门了。对我来说，星期天总是漫长又孤单。可在这里，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亮丽最好的衣服，而且每个人都要去教堂。10:45，大家一起出门，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穿过野地。又起雾了，但鸟儿依旧在雾里唱着歌。彼得和他爸爸走在最前头，我也很高兴不用和男孩子打交道。我确确实实不喜欢他。珍妮特跟跳舞似的，一会儿绕过泥地里的水坑，一会儿跳过草丛。约翰尼和弗兰西斯一左一右地牵着妈妈的手，一路上都起劲儿地聊着，而且几乎不需要对方回答。女佣布洛德文留在家，这一周轮到她照看小罗宾和小露西，两个娃娃还太小，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教堂。我和他们拉开一点距离，心里巴望自己可以不用去，待在那儿一定闷死了，为什么小孩子要受这种罪呢？然而教堂的钟声已经响起，在浓雾中当当当地响着，似乎一刻也不肯停息。很快我们看到一扇大木门，一些人正等在那儿，向欧文太太问好，他们似乎和他很熟，也很爱他。我们到得挺早的，大家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相互问安聊天。就在我默默站着等待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景象。教堂的墓园里开满了雪莲花，花儿混在野草中一簇簇，有些甚至覆盖了坟墓。我离开人群走过去，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当我弯下腰仔仔细细观察时，我就把其他人给忘了。透明的嫩芽还裹在里面，花却已经盛开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白、这么一尘不染的花。它们爬在已经有些倾斜的墓碑上，厚厚的一大片。墓碑上的文字已经风化，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多数碑文都是用威尔士语写的，只有一个用的是英语。我透过漫生的常春藤枝子尝试拼出那些句子。大卫·戴维斯1810-1880在下面的词很模糊，我只能勉强辨识出最后一句，有满足的喜乐。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听过类似的话，它很像欧文先生读过的那一句，但听起来更棒一些。在某处有满足的喜乐，那些看不见的词是什么呢？在哪里可以找到满足的喜乐呢？我站在那里想得出神，都不知道珍妮特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他亲热地从后面拍了我一下，说：“伊莱恩，我们要进去了。”随后我跟着大家走进教堂，直走到我们那一排靠背长椅子前。约翰尼似乎很喜欢跟别人打招呼，他一面笑容满面地四处问好，一面弄出好大声响。他掏出手帕、祷告书和一些零钱，小心地把它们排成一行，随后把三个祷告垫高高地叠起来，以便会众站起来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去，这样他能看到别人，别人也能看见他。在一片轻微的椅子推拉声中，我们终于全都站好，礼拜开始了。然而我的思绪立刻飘远了，因为我并不想听。我反复默念着墓碑上那句话，有满足的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我感到这句话是某个惊人的秘密的核心，也许 其他那些看不清的词是理解它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会有满足的喜乐呢？我短短的一生沉闷又孤单，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喜乐，因此急于弄明白。我出神地站着，把其他事都给忘了，可心里又暗暗期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这时，阳光突然穿透雾气照射进来，教堂里顿时满了金光，看起来是那样辉煌。阳光照亮有污渍的窗，在彼得和唱诗班其他男孩的头上和雪白的诗班袍上闪烁，使弗兰西斯充满惊奇的双眼闪闪发亮，也温暖和祝福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神奇的阳光中，每个人都仰着脸，神圣而庄重。我瞥了珍妮特一眼，他正仰着头，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唱歌。那一刻，我仿佛有点明白什么是满足的喜乐了。它能够点亮和改变一切，即使是最丑陋的东西。它能使沉闷和平淡无奇的事物显得珍贵和美丽。然而，就在我刚发现这个秘密时，一片云飘过来，挡住了太阳。教堂里再次变得暗淡。我们出来时，天下起了小雨，孩子们蹦蹦跳跳的，像离开了马厩的小马。牧羊犬卡德沃勒也欢天喜地地前来迎接我们。似乎过去那一个小时里，他一直在等候着。这会儿，他忍不住一直蹦蹦跳跳，还试图把他那泥爪子搭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回到家，每个人都感到身上暖乎乎、湿漉漉的，而且所有人脸上也都红扑扑的。吃过午饭后，雨还没有停，我们都聚在火炉边，等待他们所说的星期天的快乐事。3:15，我们要去上主日学校，在那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孩子们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有书、填字游戏和其他一些玩具。据说，这个柜子只有在星期天或哪个孩子生病时才会打开。我送的巧克力也拿出来了，看到它我真高兴。在家的时候，妈妈总给我买各种糖和巧克力，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可在这里，这些东西只属于星期天午餐或晚餐后，以及大家围坐在炉火前的时光。因此孩子们都十分兴奋。从教堂回来时，约翰尼就已经一直谈这件事。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决定好谁该得到什么，又花更长的时间把巧克力分了。最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彼得和珍妮特各自专心地看书，弗兰西斯抱着牧羊犬卡德沃勒的脖子为他读一个故事，约翰尼打算用粘土捏出一系列的挪亚方舟动物，小罗宾摇摇摆摆地走到女仆布洛德文身边要给他帮忙，欧文太太把露西带到楼上去了。因此除了弗兰西斯轻柔的读书声外，就只听见大伙儿起劲的嚼巧克力的声音。我坐在桌前给妈咪写信，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亲爱的妈咪，请来接我回家，我不喜欢这里，那些孩子都不跟我玩，这里好冷。我一面咬着铅笔头，一面望向窗外，想要得到一些灵感。雨还在下，但是天上的云很亮，感觉太阳快要出来了。我一直看着，渐渐发现不仅云很亮，就连雨水仿佛都带有一种银光，落在篱笆上的雨珠也在闪烁着。终于我见到一道美丽的彩虹，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亮的彩虹。其他人都围着火炉背对着窗户没有发现，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彩虹，我自己一个人的。我读过的一些故事书说，彩虹脚下埋着宝藏，而这道彩虹的脚就在对面的山坡上，隐没在一道石墙后面。尽管我已经不再相信童话和藏宝故事，但是能站在光里，让那些颜色在我身上流动，应该也很有趣。 我静静站起来，合上信纸，朝门口走去。没有人问我去哪儿，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彼得和珍妮特都是书迷，这会儿正一心一意地读着书，反正他们对我也不感兴趣。我的外套就挂在前厅，我赶紧拿下来穿好，然后我轻轻打开前门把手，溜了出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李可所翻译的《彩虹花园》。这首片尾曲取名是《雨后彩虹》。
我不知暴风从哪里触动，胆小的是你把雨藏在蜜月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降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深，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能点够我用。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能光照耀春夏秋冬。
我不知地球有多久，悬挂在虚空，我不知暴风从哪里触动，胆小的是你把雨藏在密云中。
看到彩虹的伊莱恩偷偷地溜出欧文家，他想要来到彩虹的脚下，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这本精彩的青少年成长故事《彩虹花园》。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也把带到事项告诉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